顾金彪拿着兵器，举着火折子进了帐篷，他发现那姑娘在帐篷角上的斜躺着呢。这个小子此时是色胆如天，喊了一声美人儿，呜的一下子他就扑过来了。就在他往前这一扑的功夫，他就觉得自己的脚脖子被一个什么东西给套住了。什么东西？是霍青桐这姑娘给他挽的一个绳套，就在帐篷口那儿。他往里这一进呢，这一脚就踩到那套上了。此时他刚要往前一扑，霍青桐把这个绳子往回来这么一带，这个套就一拉紧，腾的一下子把他脚脖子给系上了。这一系上，霍青桐把这个绳子往旁边这么一抖，这顾金彪啊，咣当一声，就像倒了半面墙一样，就摔到地下了。摔到地下，这虎叉也出了手了，这火折子也给摔灭了。这姑娘扑棱一下子起来，手中把宝剑一举，啪，这一剑只点到她那个小肚子这儿。剑点到小肚子这儿，这姑娘就说了：“别动。”再一动，我这剑可就进去了。顾金彪感觉到了，这剑尖已经透过了衣服，点到肚脐眼下边那个地方，叫丹田，正点到这丹田这地方。练功的时候老往这儿使劲，可没想到今天这个剑尖正杵在这个地方。顾金彪坐在这儿瞅着他，怎么着？你说怎么着？姑娘这个剑又往里边使了使劲。顾金彪感觉到了，这剑把这肉皮儿已经捅破了，剑尖进来点儿，还没感觉到血流出来。这顾金彪当时往后要缩身子，姑娘喊了一声：“别缩！”要缩身子，我就使劲往里一捅，你可就完了。我说我不缩，你这里往里捅，那一会儿我受得了吗？我说这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怎么着？你不说的让我有胆量今天晚上来吗？我今天晚上来了，那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我呀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这可不够义气。霍青桐看着他，什么义气？你这叫义气吗？我这不是义气，我这是流气。你想怎么着？霍青桐用这个剑刺着这个小豆的肚皮儿，完了。这霍青桐就跟他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喊你大哥，让他们过来。”啊，我喊我大哥，我在这儿，我喊他们干嘛？让他们过来那好吗？你喊，让他过来。啊，顾金彪心想：这个小女子是安的什么心呢？她让我喊我大哥也上这帐篷里来。这我大哥要往这儿来，看我被他用剑在这儿抵着，是不是让我丢人呢？或者是他有什么诡计？他躲在帐篷旁边，我大哥一进来，他给他偷袭一冷箭，那不好。所以他不喊，他这一不喊，这姑娘用这个剑又往里捅了一点，你不喊。你不喊，我这剑可就又近点儿。我喊不行吗？我喊他不能来呀，不能来你喊，你就喊老大，你快来，你快来看看。啊，我喊那个，让他看喊。好，我喊。
老大。老大，你快来啊！你快来看看。
他一喊这句话，这个唐一雷在旁边就听着了。唐一雷扑棱坐下来了。这小子，你跑那帐篷里边找便宜去了，你还让我过去看看？我他妈看什么？我怕闹眼睛，我不过去。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这姑娘用这个剑顶着他的小肚子，就告诉这顾金彪：“你笑，笑笑给他听。”我笑， 心想他妈的这箭都快捅肚子里边来了，我还能笑吗？啊！但是他不笑还不行。霍青同志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笑，我就让你彻底不会笑了，我这箭就给你捅进去。哎，好，我笑。他在这儿这一笑啊，这唐一雷在旁边一听，他妈的真不要脸，你在那儿他妈的跟那，哎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。那边霍青同接着又说了，哎，喊那个，喊那个来，喊那个，是那哪个，喊那老四啊，老四，哎，二老四，老四，嘿嘿，老四你过来看。这哈克台在那儿躺着，气得一翻身，心想真不要脸，你还有脸让我们过去看，你办什么好事儿呢？简直。喊老四，老四也不过来。霍青同一看他把他们两个人喊不过来，霍青同心里想，这个小子我得把他捆上，不然的话他在我这个帐篷里边我不得安生，我把他放回去，如今我这么对待他，他肯定跟他们两个人得把我的情况说清楚，那我也好不了。所以霍青同一手持剑，一手把这个绳子一抖，啪啪啪啪啪几环，把这小子连胳膊再腿儿就捆到一块儿了，乱七八糟捆到一起。这顾金彪说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，少说话。连胳膊带腿捆起来了，捆完了之后在那系了个扣。这阵霍青同拿着个剑掂量着瞅着他，你说我今天晚上得怎么对待你。顾金彪说，你怎么对待我，你怎么对待我都行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姑娘，我是冲你昨晚那句话来的，你说我有胆子今晚来，我要今晚不来我就没胆子了，可是今晚我来了，你这么对待我，那我这也没胆子了。我说姑娘，你说怎么着吧，我本想要你的命，但是我要把你杀了吧，你旁边还有两个弟兄，他肯定也不能饶了我，像你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你对得住天理良心吗？哎，我对不住。你姑娘，你再把我饶了，这个我你放心，明儿晚上我肯定不来了。明儿晚上，明天晚上你还有吗？啊，怎么着，你想今儿就把我杀了吗？啊，我本想杀了你，但是我怕把你杀了之后污了我的这支宝剑。好，今天晚上咱们谁也别睡，我就瞅着你在我这个帐篷里边混过这一夜。这么一来，那个胳膊腿被捆上了，这边拿着宝剑盯着他，这顾金彪瞪眼瞅着这姑娘。顾金彪心里想什么谁也不知道，但是顾金彪此时心里边肯定想得很复杂。到了天亮了，敢帮到天亮的时候，这姑娘当时用这个剑啪啪啪把他这个绳子都给他挑开了，他那个兵器往旁边用剑一扒拉，照他那脖梗子上边蹭就给蹭了一剑。这一剑可是拉了个大口子，应该是这个剑呢没使多大劲儿，要一使劲儿的话这脑袋可就没了，他在脖梗子下边肉稍微厚的这点给他蹭了一口，这血可就出来了。他就手用这个剑往他脸上那么一划了，这个剑脊沾着血往脸上一蹭，这顾金彪啊整个成了一半红脸了。就这么个样子，这姑娘告诉他出去。顾金彪一看，好，我出去就出去，绳子没有了，他那个兵器在地下他也没敢捡，站起身来就出了这帐篷了。那边呢， 这唐银雷跟哈克台两个人也已经起来了，收拾东西正准备要走，那一看顾金彪这德行出来了，当时这唐银雷就愣了，哎，兄弟，你这怎么弄的？怎么弄一身血啊？满脸都是啊！哎，昨晚上你怎么玩的？这是？顾金彪说：“呸！我他妈昨晚还玩，你没看吗？这脖子，这大口子，哎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这个女的她懂汉语。”哎呦，他肯定有来路吧，他不但懂汉语，他还会武术呢，他有剑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唐一雷在旁边说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咱们把他逮住。对呀，咱快点把他抓住。他跟这两个人一交代这个过程的时候，这得耽误点功夫啊。就在这个功夫，这小姐霍青桐已经纵身来到自己马匹的跟前，旁边呢是他们三个人的马。霍青桐一看这三个人商量完了，一起向他走过来了，就知道形势不妙，所以他手中把这支剑扑的一下子，先是把顾金彪跟哈和台马背上盛水的那个皮囊扑扑两剑，两个皮囊给捅漏了，这水哗的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在沙漠里边，这两皮囊水流出来之后洒到这个沙漠的地上，顿时就干了，想收你都收不起来呀。然后他把唐一雷马背上最大的那个水囊噌的一剑给割下来了，抢在手中，翻身跳上马背。唐一雷等三个人当时就这么一愣，心想哟，这两袋子水流了一地呀，在大漠之中这两袋子水那可比珍珠更加珍贵呀。三个人当时是又气又急，各挺兵刃上来准备着要跟这霍青桐拼命，可是霍青桐伏在马背上，这个时候一阵的咳嗽，三个人还想往上上的时候，霍青桐咳嗽了两声，告诉他们，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过来，我这一剑就把这个口袋也给你捅破。如果没有这一口袋水，现在沙漠当中四面哪里也没有水，你们谁也活不了，就都得渴死在这个地方。霍青桐这几句话您还别说，真起了作用了。这几句话就像定身法一样，把这仨小子给定到那儿了。三个人定在那之后互相看了看，心想他说的是这个理儿，要是把这个水袋他再给捅漏了，咱们就干脆渴死，瞧这意思，这个女的要跟咱玩命。哈和台在旁边心里边埋怨，埋怨谁？埋怨顾金彪。哈和台心想，要不是你这个兔崽子半夜里跑人家那个帐篷里边去找便宜，人家这个女的能对咱们这样吗？啊，你这叫自作自受，人家是沙漠中人，明白这个水的重要，先把咱的命根子给抓住了，先给你捅漏了两袋子，就剩这一袋子，想活不想活吧。咱们三个人要过去想欺负人家，人家把这袋子给捅漏了，捅漏了咱们都死，看来这个女的也喝出去了，她也准备死。哈和台在后边站着不言语。霍青桐瞅着他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好意的领你们去见翠羽黄山，你们却过来欺负我。我告诉你，从这儿到有水的地方还有六天的路程，你们要是不把我放过，我就把这个水袋子也捅破，咱们一起干死这儿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唐一雷心想，得，看来啊，我们还真不能够得罪这女的，甭管怎么说，在大漠里边他认道，我们这几个人要是不认道，在这瞎走，非在这渴死不可呀。哎呀，心想啊，君子不争一日之短长，不管怎么着，等着让这个女的把我们带到了地方，然后再处置她。所以唐一雷就说了，哎哎哎，我说这位小姐，这位姑娘，哎，这位少奶奶，不管你是谁， 你是这个是姑娘也好啊，你是媳妇也好，咱不难为你啊。既然是我们想求你给带路，那就您给带路吧。哎，我这个弟兄呢，有什么无理的地方呢？您担待着，您原谅着，好不好？咱们同在沙漠之中，这叫同舟共济啊，行不行？我们再不惹你了。霍青同志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往近前来，离我太近了，我就跟你们拼命。是是是是，立定，别往前走了。于是这三个男人都站在这儿了。霍青桐骑在马上，告诉他们三个人：“走吧。”哎，好，您给我们带路。不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在前边，我在后边。哎，好，咱们这倒个了啊啊，对，倒个了。这三个人过来牵马，霍青桐呢骑着马走出了一段路，在旁边瞅着他们。三个人上了马，霍青桐告诉他们在前面走，霍青桐呢随后边跟着。但是唐一雷那一大袋子水却是在霍青桐手里边拿的，一手提着水，一手拿着剑。这三魔看到这种情况啊，心里也合计啊，你说这是怎么说的啊、哎、闹成这样了。走到中午了，烈日当空，这四个人都已经是唇焦舌干呐。霍青桐就觉得自己眼前金星之貌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脑子里边一阵阵的发晕，心里想啊，难道说今天我就死于此地吗？啊！这功夫就听见那哈和台在前面说：“哎，给点水喝呀，我们都快渴死了啊！”他转过身来边，手里边拿着一个瓦碗，举着这个瓦碗。霍青桐一听他们要水喝，冲着哈和台就说了：“把那个碗放到地上，啊！”哎，好，哈和台把这个碗放到这沙子上边了。霍青桐又说：“退开100步。”哎，好，哈和台他们往后退。这顾金彪呢有点迟疑，顾金彪心想：退100步怎么着？他想跑吗？顾金彪没退。霍青桐瞅着顾金彪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要不退开，我就不给水。”顾金彪一瞧，好，我退退，他妈的，三个大老爷们让一娘们给拿放到这样，走走走走。三个人退开到100来步了，霍青桐提丝缰带马走到前边，他把手中这个水袋子这口打开，朝那个碗里倒了大半碗水，然后把这个口封上了，一带马缰上，把马带到远处。就这一碗，你们三个人喝，可不许洒了，喝吧。哎呦，这三个人过来之后，把这碗端起来，一人一口轮着班的喝，一滴水都没剩下呀。喝完了，拿舌头把那碗还舔了舔。四个人上了马，继续又往前走。过了2个多时辰了，道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丛青草，唐一雷当时眼睛一亮，哎，前边必定有水。正在这焦急的时候，忽然间听见长空一声鹰叫，黑影闪动，一头巨鹰呜直扑下来。霍青桐一看，心里边非常高兴啊，伸出左臂，那个鹰收敛双翅，就停在他的肩头。这鹰腿上绑着一块黑布，霍青桐一看这个，就知道师傅马上就到了。高兴之下，又觉得眼前一阵发黑。霍青桐心想：我这阵可别晕倒了，我要是晕倒了，这几个坏小子他们可就得了手了。强抖着精神，他在马上又坐住了。唐一雷心里边知道，这鹰回来落他这儿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肯定啊， 这里边有事儿啊。他把这个袖箭准备好了，啪的响一抬手，一袖箭就朝这霍青桐的右腕子打过来了。这属于突然袭击，他知道霍青桐没有准备，他心想，我这一箭打到他右腕子上，他手里边拿的那个箭他就掉了，他那个箭子要是一掉了，我就过去把这个水袋子抢过来，把水袋子抢过来，主动权就在我们这儿了。可是他这么想的挺好，他这个箭啪往外一打，没想到霍青桐挥箭啪把他那个袖箭给拨了掉了。霍青桐的这个武功能是这样的水平，这是唐一雷没想到的。霍青桐一挥宝剑击掉他的袖箭，左手一踢缰绳，这匹马是纵马飞驰，他纵马往前这一跑啊，关东三魔一瞧，哎，他别跑了啊，他拿着水呢。关东三魔在后边大声吆着，哎，你别跑啊。随后骑马就追过来了，这一气儿就跑出来七八里地。霍青桐在马上扶着身子，天又那么热，他就觉得全身都酸软了。跑着跑着，虽然是骑在马上，他已经支持不住了，被这个马一颠，他脑子一阵发黑，嗡，由打马上扑通跌下鞍来。他由打马上这一跌下鞍子来，后边的三魔一看，嘿嘿，他有病，他不行了，快点儿！他们紧着催马来到跟前。这个时候霍青桐挣扎着爬起来，刚想上马，只是这个手脚酸软，使不出力气来了。人急生智啊，他把这个水囊的皮袋子往这个巨鹰的头颈上一缠，把这个鹰向上一丢，打了一声口哨。感情这个鹰啊还懂得他这口哨，一听这个口哨，鹰展开双翅，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带着水袋子飞向天空。